大家好，今日是4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第一，14日之后，伊朗的陆上储油设施全部爆仓，油井将会被迫关闭，而且是永久性的损害，再亦都恢复不到了。这个倒数从昨日就开始了。第二，中共国防部长公开叫板美国，美国前海军情报官员警告，美中海军可能会爆发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直接对峙。第三，川普听日要见美国驻华大使，这个会面的时间点绝对不是巧合。那我们先看看伊朗，封锁已经生效，川普今日对记者讲，对方已经打电话给我们了，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这个听落呢好似是伊朗认衰啦，但是伊朗国安委员会仲喺度放狠话，我哋可能会亮出仲未用过嘅其他底牌。革命卫队发言人亦都话，伊朗将会推出新形态嘅战争方式，伊朗嘅海军同空军全部都冇晒啦，手入面仲有咩底牌。美国副总统曼斯今日传出，喺巴基斯坦嘅第一轮谈判当中，美国方面发现伊朗代表根本冇拍板嘅权利，佢哋必须返德克兰去请示。要知伊朗是足足派了70几人了，议长、外交部长，甚至代表最强硬派的国防委员会主席艾哈迈迪安都有到现场。这班实权派要向哪个请示？是下落不明的最高领袖，定是中南海呢？等我们先看算下这笔的。根据能源分析师的计算，伊朗原油现在卖不出去，油库大约只能够再容纳500万到550万桶产量。按照现在油田日产量这样计，在13到14日之内，伊朗油库就会全满了，油井就必须关闭了。关闭成熟的油井会对储层造成永久性的损害，未来再亦都不能够恢复原来的产能。这个倒计时从4月13号开始计，大约在4月27号到期。还有伊朗炼油能力严重不足，汽油和柴油大量依赖进口，封锁之下很快面临全国性的燃料短缺，粮食危机亦都迫在眉睫。伊朗的时间真是不多了。不过关于第二轮谈判，目前的消息非常之矛盾。美联社引述美国官员讲，双方正在考虑第二轮谈判，最快会在4月16号，地点可能是伊斯兰堡或者是日内瓦。巴基斯坦亦都已经正式提议再办一轮，但是另外一边有消息说美国拒绝谈判，要求伊朗先接受核心条件再来谈。美伊局势前景不明，但是真正可能令到局势失控的是另外一件事，中共可能点燃真正的火药桶。伊朗关系中共石油的命脉，更加牵扯住习近平家族的钱袋子。中共国防部长董军13号的声明将这一层窗子揭穿了。董军搬出了中共和伊朗的石油协议，说希望其他人不要干涉。在最后一句最为关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控制，对我们是开放的。美国说我封锁伊朗，中国说我照样通行。这两句话摆在一起，逻辑上只有两个结果。英国独立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提出，美国海军会不会在海峡拦截中国的船，这个将会导致重大的情势升级。美国前海军情报官马尔科姆·南斯的政治评论家纳夫尔在节目里面分析得更进一步。南斯说，如果美国真是拦截中国的邮轮，北京可能会派军舰护航。那个想象下那个画面，美中军舰在同一片狭窄的水域近距离的对峙。南斯说，这个将会是几十年来美中两国海军最严重的直接对峙局面，而且一旦开始，双方都很难退让，我们将会由目前的停火状态直接进入一场高风险的海上对峙。这个不是空想，中共在3月初曾经派第48舰队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其中包括驱逐舰唐山号和护卫舰大庆号，中俄伊三国还在海峡举行联合军演。更敏感的情报是，美国媒体透露，北京正计划向伊朗提供新型的防空武器。 X 平台开源账号14号透露，中国货机昨日降落在巴基斯坦的奎达空军基地，装住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包括防空导弹，这些物资随后经陆路运往伊朗。这个消息呢目前还没办法核实，但是呢就在今日，川普宣布明日要会见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在美国封锁伊朗，中俄外长今日在北京碰面的这个紧要关头上，川普见驻华大使，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呢？地缘政治分析师佩雷拉的判断很有意思。 佢话川普稍早之前提到封锁海峡之后，对方打电话噶啦，嗰个对方可能根本唔系伊朗，而系北京，倾嘅系中国嘅能源安全。美国一边将中、伊、俄都逼到咗墙角，一边卖自家嘅石油，改变全球能源嘅版图。但系美国亦都有自己嘅难题。中期选举暂且唔提，南韩国防分析研究院专家余志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要有效维持15艘军舰系唔够嘅，封锁线管控、船只搜查、空中监视、应对伊朗导弹嘅威胁，仲要扫雷，呢啲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封锁持续嘅时间越长，对其他战区嘅负担亦都越重，美国嘅盟友沙地亦都快撑唔住啦。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沙地私下建议华盛顿回到谈判台，因为沙地怕伊朗攻击红海峡进行报复。沙地石油出口重心全压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里要行曼德海峡，如果伊朗透过胡塞武装袭击曼德海峡，那个全球能源市场将会全面崩溃。今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北京和王毅会面，川普听日见驻华大使，伊朗14日之后又填永远选委，中俄外长今日密会，三条线正交汇埋一齐。两周之内中共选择下跪，定是让驱逐舰强闯美军的封锁线？各位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呢？欢迎在留言区度讲讲你的判断。如果你觉得这种分析是有用的，花一秒钟的时间点击订阅，打开钟仔。我们每日带你们看穿大国博弈的真实底牌。大国博弈惊心动魄，而中共内部派系的互相撕咬更加是令人觉得大呼过瘾。这次加速师要碾压的可能是中共南方的叶剑英家族，这种讲法不是听落都令人觉得有点上头呢？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1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目前中东战火仲在持续升温，除了林肯号和福特号之外，美军亦都已经派遣了第三艘航母五系号打击群开赴中东地区。可以看到华府正是持续加强海上布局。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13号在五角大楼会晤印尼国防高层，印尼首度批准了美军军机飞越印尼领空的便捷通行权，其针对中共的围堵意图可以说是相当明显。有学者分析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成为全球焦点，华府正加速强化海军布局，目的就是要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航线，而美国和印尼加强国防联系，亦都象征美方的战略重心正由中东转向东亚，核心目标就直指南海的航行自由和水道控制。他们的背景之下，马六甲海峡作为连接波斯湾和东亚的重要航运枢纽，其战略地位亦都再次受到关注。这条海峡由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方周边海域共同构成，美国就透过加强和这些国家进行多边以及双边军演来形成影响力。这条航道长期承载中国大约80%吨原油进口以及60%吨贸易往来，而为了分散航运风险，中方近年亦都积极地在探索替代路线。中方近年来一直积极开发替代航线，企图经由印尼的龙目海峡以及顺泰海峡进入南海。然而随着美军取得印尼领空通行权并深化双边军事协作，中方在这两条战略后路恐怕亦都将面临美军的实质牵制。随着美中争霸进入了深水区， 印太航道的主导权将会成为决定未来国际局势洗牌的关键要素。评论者认为，川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核心目的并不只是针对伊朗，而是要透过掌控中东能源通道，在能源供应上彻底卡死中共。而在外部战略压力升温之际，中共的外交系统亦都传出人事变动的消息。14号官方宣布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被免去职务。就在3月28号孙卫东仲在福建泉州主持中非南海会议。估唔到只是十几日之后人就被直接撤职。这种啱啱露面就突然免职的节奏在中共官场上其实并不常见。按照惯例，副部级官员调整通常会转去人大、政协或者平调到其他系统。但是这一次官方只是讲了免职，但是就没有交代下一步的安排。孙卫东今年9月就满60岁退休，而提前半年免职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寻常。而且他作为资深的外交官，在正常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可以留用到65岁。前上海企业家胡利任预测，孙卫东下台可能只是个开端。现任外长王毅亦都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就会被撤换。目前因为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再加上美国可能祭出关税制裁，胡力任认为习近平在伊朗和台海的问题上正在试图摆出缓和的姿态，他换取一些喘息的空间。
接下来讲一下中国国内的大事。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来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但是摆在一起的背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第一件事是中共中办在14号连夜发了一份文件，标题非常之无聊了，叫做《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时评人士胡力任将这份文件翻译成白话，他说这个是习近平要没收其他红二代的私人金库。由1980年代开始，中国各地的纺织、化工、环保等各行各业协会几乎100%都被红二代或者是红三代控制住。这些协会听落好像是民间组织，实际上是政商勾结的收费站。那那个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例如你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在不到部委的批文，只要给行业协会交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会费，买一个理事长或者是副理事长的衔头，协会背后的红二代一通电话打过去，几日之内件事就搞定了。胡力任举了一个例子，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早年就掌握住环保领域的行业协会，企业遇到审查或者是看不到批文，只要找到习远平一通电话就可以搞定。所以呢，这些行业协会本质上就是红二代家族的金库。现在习近平透过中办直接下达文件，用深化改革的名义拆了红二代的提款机。但是千祈不要以为习近平只是在那里动钱，几乎在同一时间，广东那边爆出了一件更大的事。最近广东东莞樟木头收容所的内部名单和废弃矿场的影像在中国网络上大量流传。这里当年关押了高达83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只能够吃发毛来的冬天碎水泥地，被打、被强迫劳动，交赎金才可以将人领回出来。附近还有一个天坑，传说是万人坑。83万人，这个简直是一座集中营啊。而最诡异的是，他审查极其严格的中国互联网上，樟木头的话题竟然一轮接一轮的发酵。先是有人呼吁调查失踪人员的下落，然后大量的网友开始发文回忆当年被关的经历。跟着同樟木头有关的官员名单被大规模更公布出来，在中国媒体上发帖文，在发布之前必须先经过后台审查。秒删帖、秒封号是尝试。他现在中共的网信办是不是睡了觉啊？这个只能够说明一件事，有人专登等他传出来。他是那个边个在这放料，矛头指向边个？有猜测认为北京要整号称南霸天的叶剑英家族。广东是叶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基本盘，当年东莞这种收容所不只有一间，长达十几年这个规模的运作背后必须有极强的地方势力的撑腰。北京现在正倒查30年清算，翻出东莞黑历史，可不是为了帮底层的劳工讨公道？这个是政治筹码，逼叶家为首的南方权贵交出政治地盘和商业版图。所以呢，现在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的。北京发文件抢红二代的钱，广东翻旧了挖红二代的坟，上面喐刀，下面翻土，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个方向。中共在大清洗，正刀刃向内清除自己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 日14号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第二日的时间，那个彭博社今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伊朗正考虑要短期暂停自己的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为什么呢？是为了避免在敏感的外交时刻升级局势，妨碍美伊双方筹备新一轮面对面会谈的事情。而知情人士仲提到话咧，伊朗嘅考量其实系仍然喺度变化之中嘅，就系冇敲定啊。咁我睇到霍士新闻嘅报道当中，亦都提到伊朗而家正濒临崩溃嘅边缘。点解先至封一日就崩溃边缘？今日咧，佢喺报道当中提到话啊，预计系喺未来10到14日内，亦即系两周之内，伊朗嘅石油储存设施将会达到满负荷嘅极限。呢、这个意味住喺伊朗嘅油井将不得不被迫停产嘅地方存放啦。所以一旦油井被迫停产的话，这个将会在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实施的封锁已经造成经济重创之上，进一步地加剧它的破坏性的后果。所以这种负面影响呢，很快就会波及到伊朗民众的日常生活。这对伊朗现政权来讲，无疑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消息。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是发起封锁行动，进入到第二日。据报道呢，有几十个伊朗的港口目前是全部被美军彻底封锁，处于一种完全瘫痪的状态。而自从封锁以来呢，我们看到昨天是报道是由两艘中国船只被遣返回去，行到一半掉头了。那个今日呢，传出来是有三艘商船还有邮轮或者是邮轮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那那也有人报道是相关媒体报道是多艘啊。我睇到个消息是讲三艘根据全球的贸易数据和分析平台 Kpler 的数据显示，有一艘是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邮轮复兴号。这个就是昨日那个半路折返的船只啊。今日居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咁见到佢都是在美国執行海上封锁之后第一艘过去的船只啊。这个复兴号呢，佢之前是因为同伊朗进行这种贸易往来而遭到美国的制裁。那个首船呢，周一昨日尝试越过的时候呢，被劝返的结果啦。几个钟头之后他又再次启程的。结果呢，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背后是什么原因？难道是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了吗？那个我们看到，其实霍士新闻这篇报道是说，因为现在美军的封锁呢，只是适用于往返于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这个复兴号他当时是从阿联酋出发的，穿越海峡的。所以因此获准通过。但为什么第一次折返了呢？背后可能还有故事啊，他没说出来啦。另外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披露说，现在有超过10,000名的美国海军士兵，还有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空军人员，正在协同10几艘军舰，还有几十架飞机，执行着封锁出入伊朗港口船只的任务。那个行动呢，开始在头24小时内没有任何船只成功突破美军的封锁。另外呢，报道说有6艘商船服从美军的指令。所以这个封锁令呢，正在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伊朗沿海地区的各国船只强行执行。那个我们看到呢，亦都是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了目前可能有6艘船只通过。然后呢，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根据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在封锁港口期间扣押了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将会被送去阿拉伯海或者印度洋的某个暂存区，同时呢，确定一个永久的存放点。那个根据一名官员透露说，美国现在正在调查一些船只，考虑是否要对他们进行扣押。同时行动开始之后，有多艘邮轮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亦都改变了航向，本来想过去但是过不到。自从战争开始之后，本来伊朗呢，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对能源市场是带来了很大影响的，特别是欧洲市场，因为欧洲很大一部分市场都是通过这条海峡的运输来的石油、天然气等等。那个今日朝早川普总统又发了篇文讽刺了一下英国，他是这样说的，欧洲现在极度缺乏能源，但是英国竟然拒绝开发北海石油，那个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油田之一，真是可悲。那个挪威呢，将北海的石油卖给英国，价格翻了一倍，赚到盆满钵满。而英国在地理位置上比挪威更适合开发北海能源，竟然不去钻探，简直是不可思议。然后他说快点大力钻啦，还说不要再起什么风力发电机了。川普总统都不容易，这边要忙美国的事，那边还要考虑
挂住英国嗰边。另外，我哋睇到亦都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今日话俾霍士新闻听，今日同听日大家要记住呢个时间点，今日同听日会发生。在很多方面，他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其实已经具备了达成协议的所有要素，不过可惜还未完全到位，等于是说这个协议就要完成前的一瞬间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位官员还补充说，川普总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令到德克兰现在非常害怕，也都令到德克兰更愿意达成协议。而昨日呢，已经传出伊朗和美国正准备讨论举行第二轮面对面会谈，是不是？我们昨晚已经提到他，有话是礼拜四的，有话是周末的。那个稍早前路透社引用了四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团将会在这个礼拜晏昼的时间重新回去伊斯兰堡进行谈判。随后呢，更新的报道还是引用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官员的话，话两国代表团最早可能会在这个礼拜或者下礼拜初再次举行会谈。根据消息，伊朗的代表团预留了17到19号的时间，亦即是说这个周五到周日有可能会发生。另外呢，美联社引述知情官员的话报道，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再次被考虑作为潜在的会谈举办地，而日内瓦目前亦依然还在讨论之列。今日非常惊悚，有名巴基斯坦的调查编辑察吉克里在他在 X 平台上爆料说，只有一名在过去几周以来一直参与伊朗美国对话的，而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亦都证实了伊斯兰堡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开展各项外交斡旋，力争要在这个星期内努力促成美伊双方的会谈。而为了呢，包括川普总统、沙地王储、本萨勒曼以及土耳其总统，还有埃及总理都有可能在会谈期间亲自访问巴基斯坦。他提到说呢，伊朗的总统佩扎什吉安预计亦都会访问巴基斯坦。与此同时，他说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计划在明天访问沙地和土耳其，因此在这个星期可能会访问这两个国家。所以他说预计未来四日内伊美对话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我去查了一下，确实是说谢里夫这个星期是有计划要访问沙地和土耳其的。前面的川普总统真的会去巴基斯坦吗？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但是今日见到有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都在这里讲这个消息，说川普总统有可能去最终去签署这个最终达成协议的时候去签。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可能吗？真的有可能吗？另外，我们见到川普总统今日朝早亦都是话给华盛顿邮报听，这个是最新的消息了，说伊朗问题的会谈可能在未来两日内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个亦都是川普总统自己证实的。那如果两日内的话，大家见到又是星期四，他就是可能昨日的报道还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两日内我们一起期待周四会不会再突然宣布有双方举行一个会谈。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曼斯昨日接受采访的时候，夜晚他亦都是提到结束伊斯兰堡的谈判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美国发现伊朗的谈判代表的权限不够，他们没有办法当场拍板，他们必须回到德克兰亲自去报告，然后向他们的最高领袖或者是其他的高层的请示，才能够批准美国提出的条件。所以曼斯说，我们已经是将红线讲得非常清楚了，也都将我们最终的方案摆在台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随后也都报道出来了，披露的细节就是说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还是在于核计划的问题。那个美国这边是要求暂停浓缩核材料有活动20年。而伊朗方面讨价还价，话我们只愿意暂停最多5年，所以目前是僵持的这样一个点上面。我看到有评论就认为说，现在这个波完全是在伊朗那边了，伊朗代表现在连现场做主的权利都没有，还怎样谈呢？是不是？跟着下来的谈判如果还是这些人，如果说还是拍不到板，那个点算？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另外我们看到另一边有人急了，谁急了？中共习近平啊，已经坐不住了。为什么？中共官媒新华社在今日报道习近平14号在北京会见了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王储的时候，首次就伊朗战争问题公开表态的四点。这四点，第一点是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第二点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第三点是坚持国际法治原则，第四点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真的讲了很长了，总结下来呢就是四点。在这里，然后呢他就再次强调了我们中方劝和促谈他的原则的立场，呼吁大家要遵守国际法，不要说合则用不合则弃。然后呢 尊重海湾国家的领土完整等等等等。各位观众朋友，你在这四点哪一句是可用的，有这种适用性的，或者是有用的呢？欢迎你留言。好，他们继续这个话题之前呢，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订阅希望之星 TV 的频道，打开钟仔，帮助我们分享我们的节目，等更多的人看到。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好，那我们看到还是在今日14号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这个发言人耿爽亦都很愤怒地表示，如果美国执意以中方向伊朗提供武器为借口对华加征关税，那中方将会采取反制措施。这个亦都是再一次我们看到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中共提出我们要反制美国了，他会怎么做呢？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下令封锁霍尔木兹之后中共的态度，福克斯报道是由话在联合国否决要求伊朗开放波斯湾的决议，再到现在180度的大转变。那个福克斯报道当中就爆料话，他说中共已经被伊朗政府打电话了，话给他们听赶紧认税，赶紧复原，叫叔叔，这个是他的原话，或叫叔叔。另外你看到亦都有专家指出话，川普封锁伊朗的行动其实不只是进一步地冲击到中国的经济，亦都可能会令到即将要举行的川集会带来更多不可预知的变数。例如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公开呼吁，如果中共不肯承诺停止帮助伊朗的话，那川普就不应该去见习近平。美国绝对不应该对中共向伊朗提供武器这件事掉以轻心。但是伊朗方面现在还在垂死挣扎，我们看到他还在释放一种强硬的信号，例如暗示我们不排除封锁中东的另一条重要的能源航道就是曼德海峡，亦即是可能会号召他们弟佬也门胡塞武装去封锁。因曼德海峡大家知道它是连接红海，还有印度洋的，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载着全球 12% 的石油运输量的这样一个通道。我们知道如果是伊朗真的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沙地其实现在一直在利用曼德海峡做一个替代的路线。但问题又是这样啦，还是那句话，胡塞武装有点这个能力呢？观众朋友怎么看？另外据了解，伊朗今天正式向巴林、沙地、卡塔尔、阿联酋以及约旦提出赔偿要求等等等等，是不是讲错的？观众朋友肯定会说，这个不是之前阿联酋一直在向伊朗索赔吗？错，人家伊朗今天提出的了，向所有这几个海湾国家提出索赔要求。为什么？指控这几个国家允许美国以色列联军借到他们的领土、领空、基地，发动了近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正式要求全额赔偿，索赔的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哇哦，观众朋友怎么看？这个是对美国索赔不成，然后现在转向了海湾国家吗？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伊朗真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
14号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而这次访问的时间点令外界格外关注。在不久之前，西班牙政府曾经公开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立场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并不相同。桑切斯试图透过在国际重大议题上禁表态便获取政治筹码，并借由访华解决经贸问题的安抚国内选民。不过随着妻子被正式起诉，这种外交救国内的策略显然已经失效。桑切斯直接在清华大学喊话，表示除了中共，没人能解决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烂摊子，还要求中共赶紧出面帮手结束这场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并声称中共可以做得更多。对此 X 平台上的网友表示，桑切斯一边拒绝美国使用西班牙基地，不给军机过境起飞去轰炸伊朗，另一边又跑到北京去抱共匪，求这个静静地给伊朗运送导弹，卖军魔鬼出面调停。他难道会不知道共匪就是伊朗神棍政权背后的大金主吗？只能够说这条友和共匪就是蛇鼠一窝。13号，桑切斯的妻子戈密斯在经历两年的刑事调查之后，已经被法院正式指控犯下了贪腐罪。他被指控利用总理夫人的身份，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谋得担任商业硕士学程负责人的职位，用来发展个人事业，并滥用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对此，法官佩纳多指出，戈密斯缺乏相关学经历，这个亦都正是立案调查的证据之一。这波丑闻不单止牵涉到总理夫人，桑切斯的弟弟大卫以及前交通部长亦都被调查和起诉。目前在野党已经开始借此机会要求他引咎辞职。 而桑切斯呢一次嘅访华行程并冇成为佢嘅政治救命稻草，反而因为家人嘅刑事起诉，令佢喺国际上嘅风光显得格外讽刺。无独有偶，2023年9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华，获得极高规格嘅接待，甚至一度被部分舆论视为政权稳固嘅象征。然而冇过几耐，政权却迅速垮台。几个月后，政权正式倒台，结束咗阿萨德家族长达54年嘅独裁统治。而阿萨德本人亦都逃到咗俄罗斯。对此，有网友表示，访问中国唔会得到咩好处，厄运反而会更快。观众朋友，你同意呢个观点咩？欢迎留言。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